研究南京地方志的话，有一种书的话一定要买的，这就是这个叫叫金陵繁刹志，金陵繁刹志，哎，这个金陵繁刹志我前面有没有提到过它的这个出版信息了？啊，这个我买的这个书的话是现装本了，是吧？是1987年广陵古籍影印，这个镇江的这个叫金山寺的这个叫影印本的影印本，是吧？这个书的话，这个当初1987年，因为我大概是88年购买的这个书的话，这个书400多块钱，当时我的工资一个月是120，是吧？啊，所以的话买了这个书以后的话，放那个地方感觉到一直没什么用，哎，这次有用了，哎，那么这个金陵繁刹志的话，现在可能有这个叫铅印本吧，是吧？哎，铅印本，好，通过以上分析可以推断，中山坛内建筑遗存位于定陵下寺和定陵上寺之间的山体上，更接近，通过我们的去实地考察以后，更接近定陵上寺，在两座名噪一时的寺院之间建造国家的北郊坛的做法非常值得怀疑，因此我们的目光很自然的就转向了佛教寺院建筑，啊，所以这个你想，如果皇帝真是要祭北郊的话，怎么上去，是吧？坐轿子啊，是吧？啊，等等等等，哎，这个的话都是这个一些这个叫疑问。所以的话，在两座这么有名的，可以说在当时南方地区最著名的两座寺庙中间建立国家北郊坛，这个做法的话是非常值得怀疑的。好，下面我们来看一下所谓的几个概念，一个叫界坛，一个叫土塔，一个叫界塔的文献记载。从中山坛内建筑遗存的构造来看，首先想到的是寺院的界坛，是受戒的地方，它叫坛，是吧？戒坛指用于举行受戒仪式及说戒的坛场，这个话是佛教词典里面的话，因为的话你要对它准确的下定义嘛。这个时候的话，我们可以这个引用这一类工具书，它的定义是非常的明确的。好，基于戒场中特制稍高于平地的土坛，这个的话叫戒坛。关于戒坛的形制和功用，唐朝的西京京师是指长安，为什么不是指洛阳啊？因为唐代有好几个都，是吧？最著名的两个都，一个是长安，叫做京师或者叫做西京，洛阳的话只能叫都，叫东都或者神都。所以的话，这个时候的话，当然的话可能不排除极个别的例外，但是绝大多数讲到京的话一定是指长安，讲到都的话一定是指洛阳，没有出息的日本人的话，他没有办法造两座城，就造了一座城，中间以朱雀大街为线，西边叫长安，东边叫洛阳，这个城市叫做京都，他把京和都合到一起来了，是吧？这个的话，所以这个一直到今天，京都的东边还叫洛阳，京都的西边还叫长安，所以的话，这个唐京师一定是指长安的一个叫西明寺沙门石道宣，道宣很有名，太有名了，是吧？是唐代前期，大致是从唐太宗到唐高宗时候非常活跃的一个僧人。他的著述很多很多，很多。我们看这个叫，这个的话是在《大正新修大藏经》的第45卷，是吧？45卷，好，他有专门的一篇叫做《关中创立戒坛图经》。今天的话，这个图已经没有了，很可惜。如果这个图在后代这个叫雕版印刷的 各次印刷的过程中间能够把这个图保存这个下来的话，就是太好了。但是的话，现在只有文字是吧？对戒坛的名号、形状、高低、广狭、高下、广狭是吧？以及当时各地的戒坛进行了阐述。那么当然他的文章很长，只能够把我最需要的把它引用如下。哎，那么这些佛教的文献的话，跟我们一般的史料的文献又有些不一样。哎，我们读惯了这个叫史料的文献以后的话，读这些东西的话，多少感觉到怎么有点奇怪是吧？造句上有些怪，因为它毕竟带有一些当时候的口语体白话文。哎，他要向一般的人进行说明，你纯粹的非常规整的古汉语，这个恐怕还是这个叫不行的。但是他这个东西又和这个叫向真正的文盲老百姓进行这个叫说经史和那个叫说话又不一样，所以他是处在这个比较标准的古汉语跟这个叫古代说话文学之间的一种文字。好，我们看一段试试看。哎，道宣在戒坛途经的戒坛立名显号第二这个一篇中就说了。哎，这个的话当然的话我是一个引，是引称，因为不是这个叫道宣自己写下的文章，他肯定是从什么地方引过来的，因为这个地方牵涉到这个叫佛的叫释迦牟尼的两个弟子的话，一个叫做迦摄，一个叫做阿难，对吧？好，迦摄那个时候耳时就做了3800问，哎，诸有疑事。哎，迦摄的话提出了3800个问题来，都是疑难问题。阿难的话就一个一个来回答他。哎，比如说，哎，经，因为的话他是要写这个戒坛了，所以的话道宣就说经略取戒坛一问，哎，就来看看他们在问答中间是怎么来谈这个戒坛的。愚者却知，其他问我这个地方就不提了。迦摄又叫大迦摄，就问就说了，哎，汝随如来20余年，戒坛高下阔下以何奏量？戒坛上中安舍利佛？戒坛四面用何武器？四面开戒方别多少？绕坛四面作何形象？无实国中土沙作否？好，这些问题的话实际上都已经指出了建造戒坛的各个要素。哎，阿难，一，如此卷中图像而用答之。如此卷中就是戒坛图经中的图，就是阿难是按照我这个地方向你提供的图一个一个来回答这个迦摄的。好，那么迦摄的几个问题其实已经点明了戒坛建设的关键要素。哎，戒坛的高低和广狭，哎，长宽高是吧，用什么样的尺度来为标准？这个地方的话用的这个叫奏。哎，这个奏的话我们中国人也是一样，最早用这个尺的话就是一个成年男子的这个叫奏鼓的长度，所以的话我们这个鼓的话叫尺鼓是吧。哎，一个月加一个尺，就是从这个地方来，所以的话用这个量的话恐怕印度人也一样。哎，就是说这个奏的话就是说用何奏量，就是用什么尺度来量，这个意思是一样的。好，戒坛上是否要安置佛舍利？哎，如果安置了佛舍利的话它就是什么是吧？戒坛的四面用什么样的材料来砌筑？四面开多少个台阶？那么戒坛的四周安置什么样的佛像来进行装饰？如果没有石材的地方是不是可以用土和沙来进行堆砌等等。哎，这个的话那么这些东西的话实际上就点明了这个戒坛的高低广狭是有一定的规矩的，戒坛上面是要放佛的舍利的， 戒坛的四面的话是用这个叫石头来砌的，没有石头的地方的话可以用土和沙来堆砌。每一个坛面上的话，每一个坛层上的话可能是有一些装饰物的等等，这些东西的话都隐约地告诉了我们戒坛的一个基本形状。好，在同篇中，在 同一篇中还说，哎，其中台，中台是个什么台不知道，但是的话它是个台，是在戒坛上的台。其中台如须弥山形，须弥山形，哎，须弥山是印度的一座神山，对吧？在大池中，哦，它要有水池，它要有水池。所以这个中台的话，是不是放钟的那个台？这个中台做的要像须弥山的一样，它要放在一个水池的中央，哎，在大池中，九龙出头，要有九条龙向外，可能要有吐水、喷水，是吧？那么这个叫构结盘柱，我不懂什么叫构结盘柱，是吧？珠梁柱啊，这个珠梁柱是吧？也许这个柱的话是这个柱啊，但是的话大正新修大藏经中间没有教刊，我不知道，哎，所以的话这个叫构结盘柱，哎，那么各个梁柱上面要安龙头，要用龙的装饰，哦，九龙出头的话原来这个意思，它是相当于从九条龙的龙口上喷出水来，哎，并黄金做之，用黄金来做，还有房屋，还有瓦，屋瓦用玻璃保，玻璃保，哎，这个是通我们现在写的玻璃，是吧？若有色界的人登坛，诸龙即转口出香雨香云，这个叫伏洒坛上啊。这个时候的话是一个仪式的一个程序，这个龙的话就会吐水，吐出很香的水，很这个香的云，营造一个这个受戒的一个氛围，哎、嗯，好，这个水池的四边要砌白玉，哎、嗯。砌白玉的话可能会有栏杆，哎，底上要布上银沙，光是这个淤泥的底这个是不行的，一定要这个水的话要沉静，所以要用白的沙子把它铺底，水色清净，甘如乳蜜，诸持戒人有机者饮之，无不拆除，破戒若饮如吞体之，哎，当然的话这个有救人的功效是吧？哎，如果你破了戒，再来喝这个水，你就是像这个喝了这个铁的溶液一样，是吧？好，这个提示了戒坛之上的水有水池，这个水池的存在及其功用，这个的话，在这个叫戒坛途经里面都提到的。好，在另外一篇戒坛行从。相状，哎，戒坛形从相状，第三里面就称了。至于坛的相，它的样子，对吧？这出地立基，在地面上，首先造一个台基。四郊四季诸坛者是也。哦，原来中国的祭祀四郊的这种各类的坛的做法，跟它也是一样的。就反过来讲，戒坛的做法跟这个中国的祭四郊的坛的做法也是一样的，哎，这个叫四郊，但是的话我们没有听说过祭东郊祭西郊吧，哎，啊，有是吧，哎，东郊西郊的坛的话是什么形状的？没有，哎，日和月啊，这个北京的日坛跟月坛的话形状的话是这个什么样子的，有没有去看过？月坛是圆的，日坛是圆的，月坛呢不开放，哦，这个的话可能跟日月的形状有关，是吧？那么南郊是什么？圆的是吧，圆的，哎，那么的话这个 北郊是这个叫方的，哎，所以的话，这个的话也给人一种误会，哎，这个的话可能是交坛，但是，交坛这样造，界坛也是一样的造，啊，好，那么余案行诸坛，这个是这个叫道宣，他一处一处去考察了全国各地的界坛，余案行诸坛，方基者多。为元丘一坛，他考察的界坛除了一个是圆坛以外，其他全是方的坛。好，这个坛的形状是界坛从地而起，三重为相，它一般是三层坛，仪表三空，这个表示三空。为什么界坛是三重？因为表示这个叫三空。但是后来这个天地设又加佛府行于坛上，在这个坛的上面的话又把它加了一层，这个一层的话像反过来的锅子一样的，倒过来的锅子是佛府，府的底部是环底的，是圆形的啊，所以的话把三层的上面又加了一个佛府，哎，那么以佛舍利，把这个舍利把它盖住，那么也就是这个佛府下面有佛舍利，但是佛舍利就此平放在界坛的坛面上，这恐怕也不敢想象。所以的话，我们想象界坛的坛面上有一个地下的空间，上面放了佛舍利，然后再用一个佛府性的东西把它盖起来。哎，好，这个是一。大梵王又以无价宝珠至佛府行上供养，赐者五重。所以大梵王又在这个佛府的上面的话放了很多宝贝，是吧？无价宝珠来供奉这个舍利的。所以下面的三层这个叫坛，加上这个佛府，哎。加上放在佛府上面这个无价的宝珠，这个就是五重，四则五重，环表五分法身，这些都是佛教中的用词。具体的解释的话，没有一个一个去查佛教大辞典，所以我这个地方是这个叫不解释。括号里面的话是道宣的话，以初层高一咒，低层高一咒。第二层高两咒，第三层高二寸，这三分也。这个数字的话是不是有错我不知道，但是从第一层高一咒，第二层高两咒，三层高两寸，这个传给我们的信息是什么？就是说界坛的每一层的高度都不一样。从这个地方的话，我们可以这个叫读到一个这样的信息，每一层的高度都不一样。好，那么天地设又奉二珠以供养舍利，用莲花用金莲花成柱，下设金柱，柱下安狮子，其坛上铺石为地，哎，其坛上铺石，这个叫为地。好，这些虽然我们有一些名词的话不能够百分之百的进行解读，但是从这段记载中大致的意思的话，可以是界坛的建筑下面有宽广的基础，高出地面，这些都与中国的交坛形制是一致的。据佛典及道宣的实地考察，界坛的平面形状几乎均呈方形，界坛分为三层，仪表三空，地设天又加佛府覆盖舍利成为四重，大梵天又加宝珠成为五重。